他年轻有为，家境富裕，品学兼优，身居高官，他正是所谓的人上人。他没有少年得志的狂捐，他谦卑地来到耶稣跟前，跪地请教。他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着永生？他明白所拥有的一切在死后毫无意义。他问出了在人心底深藏的焦虑和不安。耶稣的回答使他面有难色，终于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耶稣指出了他真实的本相和拦阻他得永生的根由。为何像他这样的人上人，在衡量了得失之后，竟然选择放弃永生？得永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要来跟从我。请听圣经上的记载，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看着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就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俗话说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每个人都想当人上人，天底下没有人喜欢低人一等，或被人看不起，去当人下人。人都喜欢当人上人，被人尊敬，受人欢迎。不过要当成人上人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像我刚才在圣经中所读到的这位人上人，你看看他的条件：年轻有为，家境富裕，品德高尚，还是做官的。其实今天人所羡慕的目标呢，也正是如此。官要做得大，钱要赚得多，除此之外呢，还要年轻，那才有时间来享受。如果能够再加上利品利万，那就更好了。人生所求呢，不过如此。可是这位人上人呢，他竟然跑到主耶稣跟前来，还谦卑地跪下来请教。他还想得什么呢？永生。永生啊，就是永远的生命。其实这也不稀奇，就算是秦始皇，在他统一天下，享有人间一切荣华富贵，又握有绝对大权时呢，他也想到了该去寻求长生不老的仙丹灵药。人如果能够千秋万世的永远活着，那该多好呢！人所求的就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圣经所记录下来的人物呢，都是世人的代表，他们的难题 就是你我的难题，他们的挣扎就是你我的挣扎，他们的需要就是你我的需要，但是他们的选择不一定是你的选择，他们的结局更不是你的结局，他们的错误的选择和悲惨的结局反而应该是你我的警惕和见解。这位来见主耶稣的人上人呢，他明白他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呢，在他死了之后一样都带不走，那人生在世几十年所求的应该是什么呢？人会死，这是一个事实，从你明白事之后，死亡的阴影和焦虑呢，就一直笼罩着你，你可以特意的不去想它，你也可以为了理想奋斗呢，而把它放在一边，但它总会呢，不时地袭上你的心头，有时啊，是一闪而过，有时是触景生情，你会发现它呢，随时随在的都提醒你生命有限，所以你发现人生啊，是极为矛盾的，就是在你有所收获有所得着的同时，你又会觉得不安和虚空，在你心灵的深处有着一个极大的恐惧和忧虑，就是我死了之后怎么办，我死了之后怎么办。这位人上人呢，他内心中实在呢有这一份的催逼感，所以他必得彻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人上人，他真不愧为人上人，因为他能够在年轻的时候便决心呢来解决许多人呢都以为可以拖延的问题。他知道人不能够只为今生而打算，对于人如何才能得永生，更不是人老了才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灵魂永远的归宿应该越早安排越好，免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措手不及，徒呼无奈了。亲爱的朋友，这位人上人呢，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就是在此，年轻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只懂得埋头苦干，或是只晓得嘻嘻哈哈的过日子，人要知道未雨绸缪啊，人要对自己的未来呢有严肃的态度。你看这位人上人呢，当他知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抓紧机会，他是用跑的来见耶稣，用跑的，他不单是用跑的来到耶稣跟前呢，他更是跪下来，跪下，跪下来请教耶稣啊。他对于自己永生永死的大事呢，是很积极的，是很紧张的，也是很慎重的。你要知道，他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除非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否则他怎么会当众给耶稣下跪呢？所以在他看来，如何能够得到永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他肯给耶稣跪下来，也表示他对耶稣非常的尊重，他承认自己对如何得永生呢是无能为力的，他知道耶稣会有正确的答案。今天有许多人呢都认为信耶稣啊是失意人的避难所，是那些受了打击和挫折的人呢所寻求的精神寄托，是今生不如意就用盼望将来上天堂来麻醉自己。但是你看这位人上人啊，他是今生呢非常得意，他今生毫无缺欠，但是他知道要找耶稣来解决他永生的问题。不错，今天世界上呢是有一批人本来一帆风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就非常得意，但是后来呢因着遭受到打击挫折，就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真意了， 最后终于接受了主耶稣为救主。但也不是个个呢非如此才能够相信主耶稣。世界上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是非常明理和有智慧的，他们肯用一颗谦卑的心来寻求生命最终的目的。最后呢，他们终于看见了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主耶稣人才能够得到永生。因此他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相信主耶稣。亲爱的朋友，今天最可怜的人呢，就是生命毫无目标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为什么活着，他们以为赚钱就是一切啊，人生最要紧的就是要有钱，人只要有了钱便能享受一辈子。他们终日沉迷在物质的享乐之中，他们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们完全不管将来会如何，他们不去想想自己灵魂未来归宿的问题。他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他们为了想发财，就把自己陷在种种迷惑里和许多有害的私欲里。他们不知道圣经上说呢，贪财是万恶之根，人因贪恋钱财就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最后的结局是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亲爱的朋友，请你千万记住，今生哪有永恒长，人若赚得了全世界，最后赔上自己的生命，那对你有什么益处？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人上人，他的道德操守呢是非常的好，他从小就恪守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不亏负人、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的教条清规。像他这样的人还来请教主耶稣要怎样才能得到永生。所以说呢，只是做好人能不能得到永生？当然不能，否则的话呢他就不必啊来问主耶稣了。一个人自己对于自己啊有没有永生呢是可以知道的，一个人对于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没有永生这回事呢是清楚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对他所造的万物呢各有各的功能和时间，神所造的万物啊都有各自一定的时间开始，一定的时间结束。但神唯有在造人的时候，神特别将永生放置在人心里，所以呢世上的万物唯有人才有永生的观念和需要。人对永生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盼望跟向往，如果人得不着永生啊，人便会感到虚空、痛苦、焦虑。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啊，神为人预备了生命树，神盼望人呢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呢竟然选择了吃了之后必定死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罪和死呢就临到了人类，从此人跟永生神呢就断绝了关系。人人所面对的就是死亡，但人心灵深处那个对永生的渴求却一直在那里呼喊。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盼望在心中，尽管你现在活得不错或是生活美满，但是如果你得不到永生的话，你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绝望和空虚啊。亲爱的朋友，你不是一般的动物，你更不是一只进化了的现代猿猴，你是神所造的人，你里面有宝贵的灵魂。 你不是死后一无所有的禽兽，你乃是呢灵魂能永存的人。所以当你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你所面对的不是永生就是永死，不是进到永福的天家便是落入永火的地狱。每一个人呢都不能够逃避自己选择的责任。你的生命不是昙花一现，不是天空的浮云，更不是轮回转世，你乃是神所创造的人。你必须呢对你的永生永死有所选择。今天呢你可以不理会他，但到了你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还是要面对他。有一次战争中啊，有一个士兵，当他中弹快要阵亡的时候，他向身边的同志呢就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快死了，他不断地呼求，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人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他的同志们只好把这个问题从战壕里不停地一个接一个地问下去，说到某某连队的某某某快要死了，他现在非常想知道如何才能得到永生。不久呢，终于传到了一位信耶稣的士兵那里，他立刻就转达了一句圣经中的话，这句话呢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这位即将死亡的士兵听到了这一节圣经的话语之后，他就用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到他心里面去，他立刻就有了一种极深的平安。不久他无憾地告别了这个炮火连天的世界。亲爱的朋友，虽然这位士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相信了主耶稣而得到永生，但对于你我得永生最安妥的方法就是趁有机会的今天接受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得永生呢就是回天家，天家呢就是天父上帝的家，就是你永恒的归宿。亲爱的朋友，你是有来源的。主耶稣呢说过一个浪子的比喻，说有一个小儿子，他向父亲呢要了那份属于他的家产，就离开此父到远方去随意放荡，最后他花光了父亲所分给他的产业，他落在绝望痛苦的光景中，他前面唯一的路呢就是死亡。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到我们世人，我们每个人呢都从天父上帝那里领到一份产业，但是我们却活在远离天父的光景之中，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任意而活，最后我们把天父上帝给我们的青春耗尽了，精力也用完了，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回顾自己一生充满了虚空和悔恨。主耶稣说呢，这个时候那位浪子就懊悔了，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他现在唯一得救的路便是回到父家去向父亲认罪，求父亲收留。这也正是你我的光景，我们今天唯一得救的盼望就是回到天父那里，否则我们呢就是永久的灭亡。主耶稣说，那位慈爱的父亲在小孩子离家之后呢，他天天在家门前面呢来观望，他盼望他的小儿子能够浪子回头，所以当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立刻跑上去拥抱他所爱的孩子，啊，他喜乐得不得了， 他不但立刻恢复了儿子和他之间的关系，他更高兴地宴请乡里。他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亲爱的朋友，回家吧，回到天父的家里来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只要信耶稣，便可以得到永生了。耶稣说得非常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要得永生，要回天家，你必须接受主耶稣才行。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人得生命，就是耶稣来要使人得永生。圣经又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有神的儿子呢？圣经上说呢，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呢，圣经上神的话说得多么清楚，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生在哪里呢？永生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我们便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人要得永生，绝对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找，只能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才能得到。这位人上人呢，他实在是有眼光，他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请教如何才能得到永生。他找对人了，这一点呢非常的难得。他向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这位人上人对如何才能得到永生的观念呢，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就是以为啊，人要得永生，要上天堂的话呢，就必须做很多的善事才可以。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啊，要多做善事，才能多积阴德。人千万呢，不要做缺德的事，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做善事呢，就多有好报，那将来呢，就能够上天堂。好，这个观念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当这位人上人一开口就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从主耶稣的身上呢看出主耶稣有一股良善的气质。而良善和永生啊，在他而言呢应该是一体的，就是良善的人应该得到永生。但是主耶稣呢却出人意外地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只有上帝才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真正良善的。主耶稣如此回答呢，是要先矫正他错误的观念，就是说真正的良善就是只有上帝才有。你不要以为啊，人呢只因做了几件善事就可以称为良善的，因为啊，就连恶人也会去做几件善事，像土匪强盗，像贪官污吏，像奸商巨贾，也都会做几件善事的。那什么是真正的良善呢？真正的良善就是十全十美，毫无过失。所以良善呢，是指着一个人从里到外呢都是完全的圣洁，毫无过失，完全无罪，毫无瑕疵。不但他内心是完美的，连他所行出来的也是完美的。所以真正良善者呢，除了真神上帝之外， 你还能找出第二位吗？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一听就明白，因为我们也常说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们清楚地知道，人都有过失，人都不完全，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人都是有罪过的，是有过失的。圣经上也说呢，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上所说的义人呢，就是指着完全无过的人。是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当主耶稣解释完了什么是良善之后呢，主耶稣就更进一步的来开导他。主耶稣继续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提到诫命呢，让我先说明一下什么是诫命。诫命呢，就是神特别颁给犹太人要他们去遵守的。神颁诫命的目的呢，就是要人受到保护，因为人不完全，因为人会犯罪，人的不完全，人的犯罪呢，不但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罪不但令人呢自己痛苦，罪更会带给别人痛苦，罪还会带给家庭、社会、国家许许多多的痛苦。所以神颁下十诫呢，要犹太人遵守，免得他们害人害己。这位人上人呢，他一听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心里一定想，主耶稣又要颁下什么新诫命了吧？所以他问，什么诫命？他没想到主耶稣的回答竟然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他这一听呢，啊，原来就是这些老诫命啊，所以他马上对主耶稣说了，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位人上人呢，真是了不起，这些诫命呢，他从小就遵守了，他从来没有犯过戒，他实在是令人钦佩。圣经上说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是的，他实在是可爱，他肯如此谦卑地来追求永生，他能够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他实在是值得主耶稣爱他。接下来呢，主耶稣就指导问题的核心了。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还缺少一件，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就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一定奇怪啊，主耶稣为什么会向他讲这一番话呢？这一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主耶稣要把永生赐给一个人以先呢，主耶稣必定啊会让这个人先看清楚自己实在的光景和本来的面目。除非人能够先认识自己的本相，否则人不会真正的信主耶稣的。主耶稣现在指出，这位人上人呢想得永生，而真正隐藏的拦阻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看起来相当不错了，你似乎是很完全了，你年少，有钱，品德好，又守全了诫命，你好像是十全十美了，但实际上呢，你仍然缺少一件，就是你缺少永生。如果你想得到永生的话，你必须呢先除掉妨碍你得永生的障碍。你想得永生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太依靠你的钱财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晓得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实况。人常是看外表的，主耶稣呢却是看内心。主耶稣他知道人内心所想的到底是什么， 他知道这位人上人生命中所最看重的就是自己所拥有的财富。钱财呢，是这位人上人最舍不得的东西。当永生和钱财你只能选一样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呢？你是选择永恒的天家，还是选择今世的钱财呢？主耶稣向他提出一个信心的挑战。如果你是真正信神的，你是真正想去天家，你是真正知道天家是永福的话，那你就应该为永恒的归宿来打算。主耶稣叫他为永恒投资。为永恒投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今世的钱财拿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拿去帮助那些穷人。如果你肯如此行的话呢，天父会在天家报答你。你如果真要永生的话，你一定愿意为永生来积财，你一定甘心为永生来投资。好，现在你选择吧，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永生。人绝不能凭着做善事来得永生。圣经上神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你想用善行、用自夸来得救、来得永生的话，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那现在这位人上人，你想用善事、用自夸来得永生、来得救吗？好，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看你办得到吗？得永生呢，是本乎神对人的恩典，也是因着人肯信耶稣。得永生绝不是自己可以办到的，绝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亲爱的朋友，说来真是可怜的，这位人上人在主耶稣面前呢，就露出了他的原形。圣经上说呢，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说他心中真正所爱、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他是真盼望得永生呢，还是真爱钱财呢？永生和钱财，他到底选择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误会，主耶稣是说要得永生的话，就必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主耶稣呢，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啊。主耶稣呢，在呼召另外一位税官马太的时候，就没有叫他去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之后呢，再来跟随他。这是因为主耶稣知道每个人呢，对于得永生心中会有什么拦阻。主耶稣清楚知道这位人上人心中啊所注重的、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产业。他一切的好呢，可能都是环境造成的，其实在他内心的深处啊，他是自私的。他是在一切都有了之后，他还想得到永生。他要求永生啊，和秦始皇啊求长生不老没什么分别。他不过是在享有世上一切的好处之外，他再想为自己的将来得一个保险罢了。主耶稣之所以向他提出这个挑战，原因是出于爱他。主耶稣啊，是要让他看见他正在受着钱财的捆绑，他却以为啊，自己只要再多做几件好事便能够得永生。主耶稣是用爱心来点醒他，主耶稣要他看见他所拥有的身份、地位、钱财、善行，不但不能叫他得着永生，反而这些东西是拦阻他、是妨碍他得永生的。这些东西呢，可以一日之间呢全归无有，这些东西在人死了之后呢是毫无用处，而这些东西呀、是使人麻木的，使人看不见永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呢，从出生开始，就用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这段时光呢，
来努力，来争取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啊，可以不同，但大体上呢，是金钱、事业、学问、家庭等等。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东西呢，不过是属于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一点儿都不能带进永恒里去。但我们人的盲点呢，却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以呢，我们以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我们只宝贵这些东西，我们忘记了我们灵魂的归宿呢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忘记了有一天呢，我们要面对永恒。到那一天，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时光用完了，我们只能呢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一生所辛苦拥有的东西就转到别人手里了。那一刻，你所在乎的恐怕就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得着永生。亲爱的朋友，你所依靠的是什么？金钱、事业、家庭、学问，这些呢只是你在世上的依靠。要得永生呢，不能依靠这些，要得永生只有唯一的道路，就是主耶稣，就是到主耶稣的跟前来。主耶稣向这位人上人说呢，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主耶稣今天呢也向你发出同样的邀请，来跟从我。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如此的呼召我们呢？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到永生的路。我们呢都如离开富家的浪子，我们把天父给我们的一切都花光了，我们如何有脸回去见天父呢？圣经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正如呢无颜见父亲的浪子，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因着神的爱，他差遣主耶稣来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主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他甘心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付了犯罪和死亡的代价。天父因着主耶稣的死和他所流出的宝血，就赦免了我们，就重新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肯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肯相信神以他的大能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就可以回到天父上帝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天父儿女的身份，而且呢，我们所得的就是永远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只要你肯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求他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你，来赦免你，并请他进到你里面，你就得着了神的生命，你就得着了永生，你就能够回到天家。亲爱的朋友，这位人上人他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他是抱了好大的决心，他是充满了盼望，他好像是非得到永生不可。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却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为什么不能选择永生呢？他为什么放弃了永生呢？圣经上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主耶稣看着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以后，主耶稣叹息道，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这位人上人他选择的是什么？他生命中所依靠的是什么？是他的产业，他的产业很多。难道他对永生的寻求，对永生的盼望是假的吗？难道他从小谨守诫命，从不犯任何规条，都是装模作样吗？当然不是的，因为主耶稣没有指责他是假冒为善，主耶稣反而是看着他就爱他。那他不选择永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主耶稣清楚地指出，他实际上是一个依靠钱财的人。圣经上明明地警告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人不可以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人要为自己的将来而预备，人应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呢？真正的生命就是永生，神的生命就是永生。所以人活着应该只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人应该只依靠神，因为万物和永生都是由他所赐予的。亲爱的朋友，你正像这位人上人一样吗？你可能对生命很珍惜，对生命在世的短暂和虚空也有所觉悟，你现在对得着永生的心也开始热切，但你会选择忧忧愁愁地离开主耶稣吗？你现在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关口了，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抉择。你如果要永生，你便要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否则你便是忧忧愁愁地离开他，从此你失去永生。现在有什么东西拦阻你信主耶稣呢？有什么东西会使你忧忧愁愁地离开主耶稣呢？放下缠累你的东西吧，放下捆绑你的东西吧，你用一颗谦卑的心，你用一颗真诚的心，你只要向主耶稣打开你的心便行了。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爱你，他不愿意你忧忧愁愁地离开他，来跟随他吧。看清楚，钱财名利并不是你生命的一切，看清楚你生命最后的归宿应该是得永生，回到天父上帝那里。永生和永死现在就摆在你面前，你从内心呼喊，主耶稣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主耶稣啊，我要永生，我要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你现在可以跪下来，你闭上眼睛，回到你内心的深处，伏伏在主耶稣面前。你可以这样向他祷告，你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到你面前，求你将永生赐给我，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我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你。主耶稣啊，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给我永生。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了吗？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他为你的救主，那圣经中上帝宝贵的应许就已经成就在你身上了。这些成就的事包括：第一，你的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你不会再受到罪的压逼，罪的重担已经从你身上脱落了。将来你在上帝面前不必再为你的罪受审判和刑罚了，你得到了赦罪的平安。第二，你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得到了天父的爱，你成为天父家里的人了。第三，主耶稣因着你的信，他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从此之后你有了他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永生，是属天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不但是永恒的，更是大能的。这个生命要成为你的力量和帮助，使你有能力脱离犯罪的生活，和有力量面对人生的艰难。第四，你现在开始了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从此在你的生命中会有好多惊喜的发现，你会发现自己不断的在变化，而且是越变越平静，越变越喜乐，越变越圣洁。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何其短暂，信主耶稣是你最关键的一步，这步走对了，你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了，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如今你信了主耶稣，首先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是你要时时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和天父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 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求主使我义。